谢谢赞美队带领我们这么好的诗歌。上次讲完道以后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沉重？有哈？有没有为那些没有听到的弟兄姊妹感到庆幸？他们没有听到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？那没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们想不想听一听？想啊，没有听到的弟兄姊妹想听是吧？我发现我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是吧？那上次讲到为什么沉重？为什么沉重？上次讲到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为什么沉重呢？因为讲到了审判，讲到了审判。那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一提到审判的时候，你能想到的是什么？你能想到的审判是什么？责罚。所以我今天必须有必要在这里澄清一下，审判原来的意思是什么。因为在中国的文化当中，觉得审判就是刑法、责罚、判罪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就是这样。但圣经里边所讲的审判可能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今天暂时跟大家有一个澄清，关于审判这个词。审判原文的希腊词是 krima， 然后它的意思是分开、区别、判断的意思。它包括了决定，然后判决、公义、审判。它强调的是一个决定，或者是一个判断的行动。所以它不仅仅是惩罚，不仅仅是惩罚。而彼得前书在四章十七节在这里边说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在这里边说神的家起手，它首要的含义就是分开、辨别、炼净，而非定罪。大家知道整个圣经在说什么？整本圣经在说什么？整本圣经在说什么？救恩。整本圣经都在说救恩。而神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分别。神一直在做分别的事情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所以当这句话说完以后，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。然后神把他的眼光聚焦在地球上，所以聚焦在地球上之后说，天是空虚混沌，地是渊面黑暗的。这是在地球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。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那个天是 heaven， 是宇宙。而只有我们说天的时候，是在地球上才会说天和地这样一区别，在宇宙当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。而神到地球当中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分别。分别。他把渊面给他分开，把陆地海洋分开，把光和暗分开，他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他把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。他呼召了亚伯拉罕，让他带领这群人从加勒底的乌尔，他分别出来。让以色列进入埃及，从埃及再分别出来，进入迦南地之后，让以色列民族要和周围的民族分别出来。到了新约，基督依然在做分别的工作。当耶稣在那儿跟众人讲论的时候，别人说：“看哪，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和你的哥哥们来了。”耶稣怎么说？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亲人？所以耶稣基督在那里边重新定义了属灵大家庭。耶稣怎么说？凡听从我旨意的，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亲人了。而在这之前，耶稣讲的是好土地、坏土地。我们可能会讲，我们心要预成为成一个好土地，但主耶稣基督在那后边说，听，要仔细的听。他要告诉你要仔细的听，为什么？后面他讲了什么是属神的儿女，什么样不是属神的儿女，而不是单单结几十倍的问题。 不是单单解释以色列人，而是说你们要和这些人分别出来，不是靠血缘，不是靠犹太的后裔，而是因为你们听出天父的旨意。如果听从天父的旨意的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人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在这间教会聚会了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礼拜了，而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耶稣基督的儿女。所以从整个圣经来说，讲的是救恩，神一直在做的就是分别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常常会祷告说，求神把我们分别为圣，不是把我们从这群人当中带出去，而是在这群人当中我们和人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说求神把这个饮食分别为圣的时候，神真的不是说把这个饮食真的就分别为圣了，就和别的东西不一样，而是我们吃了这个饮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得力，然后像保罗说的，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。所以吃了这个饮食，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，所以这是把饮食分别为圣的意思。那审判在上节我们讲过了，审判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，因为彼得说时候已经到了，然后审判的次序是从神的家开始的。所以神要是一个圣洁纯净的教会，而对信徒来说是要被成全和爱来管教。所以这是上一堂我们所查考的信息，简单澄清一下，所以大家别害怕，有些人吓得不敢来了，今天听是不是？有没有说教会里边先审判，好，那我上后边审判去，我就不用来教会了，对吧？那上次的信息审判就是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起手的，从旧约包括到新约一直圣经在传导这样的信息。神的目的是要炼净他的儿女，神不会偏袒任何人，即使儿女神也依然会按照他的原则来对来看。然后在这里边呢，我想做一个引申，把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后半部分简单做一个引申，我会用两次的信息讲到今天和下一次，就是以色列人旷野的经历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来看神如何带领试验和炼净他的百姓的。神要审判我们，他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定罪受责罚，我再说一遍，神的审判不是要让我们定罪受责罚进入到永刑当中，这绝对不是神的目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经过试验，然后炼净我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迦南地。所以这是神审判的目的，这是神审判的目的。那我们今天就通过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神怎样带领他们，以及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去一个反应一个回应，来检查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真的如实反映在那40年当中。我们在回看的时候常常会说，这以色列人怎么这么笨呀，他怎么那么顽梗啊。那么回想我们现今是不是这样，不是我们感恩，是尽快的调整悔改。今天的经文已经带领大家读了，我把第二节再给大家读一遍，再给大家读一遍，因为我今天不会讲完这么几节经文，我把主要今天集中在第二节，我把第二节再给大家读一遍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荣耀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求神你来带领我们，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话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彼得要通过这段经文向当时的门徒所要传达的信息，也借着我们来查考生命记这段经文，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信仰，真实的被主你来试验，被主你来炼净，好让我们能够进入那迦南美地当中。主我们感恩， 求神赐福今天的信息与你的儿女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的信息我们会从四点来分享。第一，不能持续的信仰高峰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期待信仰一直处于在高峰当中，但是是不能持续的。然后旷野的功课是要干什么，在旷野当中应该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功课，然后不信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审判中的恩典，神会同在。大家看刚才这段经文，我看了第二节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有几个词，就是引导、苦练和试验。引导它是带领，神他没有抛弃以色列人。苦练就是神没有折磨他们啊！再说一遍，我们提到苦练的时候常常会说神怎么心这么残忍呢，不是的，神没有做那样的事情。还有试验，试验就是让他们自己认识自己。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自己不认识自己，大家承认吗？承认吗？怎么能够才能认识自己？当你经历事情的时候，经历环境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最近就我们俩在读这个希伯来文，每天看那个经单词啊，哎呀都认识，一考试这个是哪个词类的，所以上周我就答错了，而且答错之后才发现我两个单词写了同一个意思，自己交完卷以后才发现的。那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吗？当时因为太自信了，觉得这个就是那个词，结果把两个词写了一个同一个意思。所以你不经过考试真的不知道你自己真的会不会，因为看也会了，读也会了，一看它就是那个词了，结果一考试才发现答错了。所以我们不经过试炼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经过试炼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属灵生命状态。所以神要试验我们，要试验我们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不是刑罚，他是一个父亲带领儿子走必经之路，带领儿子们走必经之路。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就是一位父亲带领儿子们经历这40年的磨练，让儿子们成熟起来。啊，第一条，不能持续的信心高峰，不能持续的信心高峰。本来我今天选了一小段那个，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马克西姆弹那个钢琴？那个出埃及记有没有听过呢？我下一次给大家带来，每次听，内心的振奋，哎，那钢琴的节奏。然后下次会给大家带来，然后还有埃及的主题，埃及王子的主题曲《信心不移》，我会放到一个 PPT 当中给大家一起来听，放在一起来听，下堂课来啊，所以下次一定要来，很好听的音乐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的时候，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全都在那哀哭埋怨，说我们灭亡了。所以当时摩西怎么说？摩西怎么说？你们切立定，看耶和华今天怎样向你们成就大事，成就他的作为。所以当摩西向红海伸杖的时候，神使大东风一夜吹干红海，以色列百姓从红海当中过去。当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，神把他的云柱转到以色列人的后边，所以迷惑了整个埃及人的眼睛，使他们和以色列人分开。当他们过去的时候，以色列追兵进入到红海，然后神又使海重新合上。当时摩西在没有进红海之前他怎么说的？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以色列人从今以后再不会看到，埃及人再不会看到。所以那红海合上的时候，全部追兵被埋葬在红海当中。大家知道考古已经发现了当时以色列人军车的轴，对，就是他马车的轴是一种金属做在边上，所以考古已经在红海当中发现了。 所以圣经全都是可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教和摩门教的一大区别，担心上周五分享说要常做准备。所以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一定会问你基督教和摩门教区别。基督教可考可查考，完全是真实的，摩门教完全是人为杜撰出来的，没有历史可考。他所记载历史，在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家以后，又来到了北美大地，重新给了一个启示，那一定是比这个耶稣来的时代要晚，但是在北美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任何可考察的。所以这就是说明第一点，有机会我们会做一个讲座，基督教和摩门教的区别，因为很多人会问到，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。那当时是以色列人一看整个埃及追兵埋葬在红海当中，所以以色列人做了什么？摩西和以色列人便歌颂耶和华说，我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获全胜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接着他们说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实的表达还是只是在那种兴奋状态当中表达，是说这是我的神。全体以色列人说这是我的神，他把耶和华神作为他的神，所以我要赞美他。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高峰，他宣告了耶和华是我的神。米利暗也带领众妇女击鼓跳舞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高峰，他们亲眼见证了神的大能，亲身经历了神的拯救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红海时刻？有没有？有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的。当你刚信主的时候，那种被赦免的喜悦。杨波做个见证，当他跟他妈做决志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梦，在空中荡秋千，哎呀，从来没有那么美的。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红海时刻。然后你参加营会回来被圣灵充满的火热，这也是你的红海时刻。所以我们上一次做这个营会之后，很多姊妹有分享，我回家要改变我的生命，我要效法这个当时袁晓牧师对我们的劝勉，我们要去做到。还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奇妙的经历了一个应允，祷告完真的就成就了，所以那种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是你的红海时刻。但是这种时刻会不会持续在你的生命当中？不会的。因为过了三天就改变了，这是以色列人出信的时候信仰高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三天之后就跌倒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到了朔尔的旷野，走了三天找不着水，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。像不像我们？像不像我们？好像不是三天，我们七天以后，对吧？我们比他们强一点，有的时候一个月以后真的比他们强一点，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能够有那样的信仰高峰？他们觉得他们真实看见了。我们为什么有那样的信仰高峰？因为我们真实的经历了那种喜乐，那种平安，那种兴奋。但是这不是信心的好的表达。什么叫信心？没有看到还不知道的事情你相信它会成就，这叫信心。而以色列人他们是通过眼睛看到，所以他们的信仰达到了高峰，他们相信眼睛所看到的。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画面，就是像我们特会回来没有几天又回到了老的样子，然后信主初期很火热，哎呀，传福音呐，然后服侍啊，过了一年大家伙都那样，哎呀，我也这样吧，是吧？然后 其实这样的生命，我们说对自己是个亏损，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别人的拦阻。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们在慕道班的时候，教会不常来的一个姊妹，然后带了一个慕道友，带一个慕道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就有负担，就想带他信主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“你对人有负担，想让他认识耶稣基督，好。”“其实有很多人对人没有负担的，他对人有负担，所以就带他去慕道班来聚会。”终于有一天，那个慕道友觉志了。感恩不？感恩。那这个姊妹应该怎么做？感恩，赞美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已经在他觉志了，我就可以不去教会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对吧？”所以他就不来了。紧接着不长时间，那个慕道友就出了一场车祸。本来他那年已经定下来要受洗了，就要定下来受洗了，但是他出了一场车祸，身体不允许他受洗。这是在疫情期间202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觉志的姊妹到现在也没有受洗，而且也不再来教会了，因为带领他的来那个姊妹再也没来教会。他觉得信仰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吧，我信主了就可以了，我觉知了就可以了，因为带领我的人就是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信仰可以不长时间在这种高峰的状态当中，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时常连于恩主耶稣基督。怎样连于恩主耶稣基督？我们要有规律的信仰生活。我们神可能不会看我们真的是否每一天来聚会，但是在上一周我们说过，你要把他当神。如果你真的把他当神的时候，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你就知道做出什么样自然的选择，而不是说我已经带一个人来了，神你看我完成一个任务了，我完成了，我都把人带来了，我都帮你把人带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谨慎我们的言行，谨慎言行。那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，紧接着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当中，在旷野当中会有功课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神为什么不直接把以色列人带入到迦南？有没有想过，从埃及出来到迦南地，一共如果真实的走，多少天能走完？十几天？十一天就走完。真的这个路程就十一天就能走完。以色列人走了多长时间？40年。神为什么不直接带他们进迦南？也说有的人说，神我信了主，为什么不直接就把我带到天堂上？或者说神在这世上直接预备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国家，信主的人就把他带到那国家，信主就带到那儿去，多好啊，美不美？美啊，天天一起赞美神，天天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天天的在一起，哎呀，那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对不对？美。但是神为什么不这样去做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这样去做？今天的经文就是答案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第二节，他说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是要你知道你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我们都会认为自己肯定能够顺服，对吧？我们肯定会守神的诫命，对吧？我们肯定会爱人，对吧？我们肯定会爱人如己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不经历那样环境，你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。大家相信吗？ 我相信，反正我相信，你不经历过你真的不知道，好像觉得自己肯定能胜过去，但是真的不知道能不能。所以神要让在40年当中让以色列显明他内心的光景是怎样的，他们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神，而且他们的内心光景是如何的，到底他们是依靠神还是依靠他们自己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什么样的身份？奴隶。奴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奴隶的心是抱怨、求救、不信。这奴隶真的是这样，主人今天怎么又给我了这么多活，然后这个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，所以常常会抱怨，然后他们也会求救耶和华，啊，来帮我吧，来呼求耶和华，不信。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转变他们，从奴隶的身份变成儿子的身份。大家还记得我们没信主之前是在罪当中辖制，所以彼得也提醒这些人，你们从前不算为神的儿女，现在已经算了神的儿女。所以在彼得前书咱们今年一月份开始查考的时候，第二章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，说你从前不算为儿女，现在做了儿女。所以做儿女，让你做儿女，你真的就是儿女了吗？是也不是，对吧？身份上是了，但是我们的行为上还不是。所以神要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不单要身份上是，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也要和儿女的身份相似。那要改变成这样的身份的前提条件是我们的内心要先改变。当我们的内心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儿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就会像儿子一样。所以儿子是要信靠顺服和长大的。保罗也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不是害怕的，而是儿子的心，完全是儿子的心。今天神也会这样带领我们，不单单那样带领以色列民，今天也依然这样带领我们。我们常常会说，主啊，求你快快来解决我这个问题，但神说，我先解决你里面的问题。我们也常常会说，主啊，求你把我从这个困境当中救出来，困境当中救出来，但神说，我先把你这个人在困境当中炼净。有一个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祷告，这个人啊，他就没有耐心，特别急躁，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呐，求你赐给我有忍耐，求你赐给我有耐心，我今天就要。像不像我们说，神呐，你让我能够爱他，然后今天你先改变他，让他能够被我所爱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对神求的，但是神会让我们在这样环境当中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借着那样的环境让我们来改变。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所事超过我们的所做，所以我们的 being 永远大于我们的 doing。 我们真的，你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位人，一个人超过你表面所做的这样一样人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说，神看的是动机，而不是看的是一个结果。所以即使做同样的事情，你的出发点不同，在神那里面蒙的纪念就不一样。我再说一遍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你做的出发点不一样，你在神那里得到的结果和纪念就不一样。所以你当服侍的时候，你是因为爱神而做的服侍，还是因为惧怕神我不得不做，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。我再举那个之前我讲过的例子，家里两个孩子，那个孩子说，爸爸妈妈这么辛苦了，我要帮他们去做一点家务，承担一些家务，他去做。 和这个女孩，这个孩，另外一个孩子说，哎呦，我要不做，爸爸妈妈会不高兴，可能会批评我。做同样的事情，果效完全不一样，在两个孩子的生命当中产生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 being 而不是我们的 doing。 所以这件事情同样在做，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荣耀神，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你比别人强，一定是我们要深深省察的。那在这个困难当中，神要塑造我们。接着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有10次的失败。神不是说一次失败就把你打死了啊，不是一次，他是10次试验以色列民。我们会不会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这样，怎么一次也没有过去过，都给你提供10次这个考试的机会你还过不去。你看马拉的苦水他们抱怨，逊的旷野没有食物他们抱怨，马拿的条例他们不遵守，利非厅没有水他们抱怨，西奈山有威严的时候他们惧怕。其实在西奈山的时候，大家知道吗，神最开始并不是单单要和摩西说话的。大家仔细读那段圣经，仔细读出埃及记15章，当时的时候是这些百姓说，我们不要和神说话，我们不要听神说话，让神跟你说，然后你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害怕。所以以色列人自动的就把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。大家仔细看那段经文，所以才出现了摩西做宗保这件事情，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不得不摩西在神那里领来了话跟他们去说，然后他们有啥问题再让摩西去求。所以神最开始关系在13章的时候，神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你们是被我分别出来的，要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属神的国度。这是当时神直接就要和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。但是以色列人说，让摩西去说吧，你去上神那儿去听话去吧，我们害怕他，我们不和他说。所以才会出现了这样，所以在西奈山神威严荣耀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惧怕，他们就躲藏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金犊事件，拜偶像，在他贝拉发怨言，然后贪恋肉食，然后窥探迦南的时候也不信，可拉又叛道。10次啊，大家知道在旷野当中这40年离开神的供应，他们能不能做什么？大家看过旷野吗？去过南犹他旅游吧，去过南犹他旅游吧，你知道以色列旷野，当我们在那边游览的时候，你知道以色列旷野就是那个大荒地，跟那个寸草不生，真的几乎是寸草不生，偶尔的那个很干的树，在南犹他基本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南犹他的名叫什么大家知道吗？那个小镇叫什么知道吗？蒙艾布，摩亚地，摩亚地。所以犹他很多地方完全是按照圣经来起的名。蒙艾布它的原意就是摩亚地，摩亚地是荒野的地方，是旷野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神的供应，人能够得到什么？真的做不了什么，真的得不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在那里边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神不供应，人不能做什么。但是神每次都供应了，供应没？他们说没有食物，神给他们玛拿。他们说没有水，然后神吩咐磐石出水。然后他说没有肉，然后给他们鹌鹑。鹌鹑饱到啥程度？还记得吗？圣经怎么说的？牙缝里边都喷出了那个肉来，吃的太多了，对吧？所以神就是这么样供应他们，但是他们还不信。他们还不信，所以10次试验，他们10次失败。那失败的结局是什么？失败的结局是什么？倒闭旷野，倒闭旷野。所以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民，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，都倒闭在旷野当中。他们的罪是什么？他们10次试探神，向神发怨言。 困探迦南地之后，不信神能够把他们带进迦南地。他们说，我们不如返回埃及去吧。所以神在圣经当中对摩西说，这邪恶的会众向我发怨言要到何时呢？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对我的埋怨。你们当中凡登记在册20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人，必倒闭在这旷野当中。神的审判临到了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他们信不信有神？信不信有神？信的。像不像我们很多人得救的人？像。我们信有神，对吧？很多人真的信有神，真的信有神，真的。我们来到教会中，甚至外世界上很多人都相信有神，对吧？那他们信什么？信神带他们出了埃及。为什么？亲眼看到了过红海从埃及出来了。然后他们信神吃下玛拿，亲嘴吃到了。他信神与他们同在，因为有火柱云柱40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。他们相信，他们信过去的拯救，但他们不对未来相信。所以他们只看相信所眼中看到的，不信神所应许的。什么叫信心？什么叫信心？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困难大过神的应许。我再说一遍，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困难大过神的应许。为什么？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那个地方太强大了，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们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拿到迦南地，所以我们回到埃及去吧。但是大家还记得当时神怎样应允亚伯拉罕的吗？400年后，你的儿女们必回到我所赐给你们的迦南美地。这是神的应许。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困难大过神的应许，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不信。神应允我们说，神应允我们说，当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他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啊，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，起来就说，哎呀，我得找谁能帮帮忙。像不像我们？像。不是说我们不做什么事儿，真的，这个大家要平衡，不是我们不去面对这件事，而是我们太不相信神能够把这个重担拿去了，太不相信神把这个重担拿去了。所以我们在上周讲过这句话，说当你把你的焦虑卸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把他的平安赐给你。我再说一遍，当你把你的焦虑交托给神，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的时候，神就会把他的平安赐给你。相信吗？相信，圣经里面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多祷告，要多祷告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不信的结局。那什么是真的信心？通过刚才这段讲，大家知道什么是真的信心了吧？看不到摸不着的，但是神应许的，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成就，这叫信心。神应许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审判这地，我们相信吗？相信。如果我们相信神真的有审判，我们还敢在这世上任意而为吗？不敢。那当我们任意而为的时候，我们还会相信神有审判吗？不相信。因为如果相信有审判，我们就不敢任意而为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力不能胜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弟兄姊妹们，力不能胜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真的有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有软弱的时候，神没有说我不会让我们跌倒，或者神不会说你必须不能跌倒，没有这样。而是当我们真的跌倒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回来向他认罪悔改，记得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下一次的时候，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再跌一跤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再跌那跤，而是我们不愿意离开那个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信心要把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一定会成就的事情，成为我们现今生活的一个准则，或者是一个真理，一个原则。那保罗在这里边也有一个警戒，保罗在这边也有一个警戒。保罗说，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，你他们所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要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所以这是保罗在论述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段经历的时候是这样写的。希伯来书作者论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也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，都是在论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所出现的问题。然后神也说，他们硬着心试探我，不是没有证据，而是看了证据仍然不相信。他们经历了石灾，经历了红海，经历了玛拿，经历了鹌鹑，经历了磐石出水，但是他们一遇到困难，他们就会说，神在哪里呢？神还会帮助我们吗？神还会引导我们吗？神还会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迦南地吗？所以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不信神会继续带领他们。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警戒就是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神的恩典？当我们经历一些挑战，经历一些张力，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还会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？当我们真的一直享受在这种恩典当中，享受在这种平安当中，享受在这种爱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失去了对神的敬畏？我们是否也常常抱怨却缺少了感恩？我们是否相信神过去拯救了我，而不相信神在将来依然会为我预备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挑战，经历各样的患难，经历各种的张力，是让我们经历这种暂时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了要成就将来显于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你相信吗？如果相信，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就会完全的信靠神，依靠神，把自己的重担交托在神的面前。啊，审判都不愿意听，那再讲点大家爱听的。审判当中有恩典，这相信吧，这爱听吧，有恩典，我们都愿意听恩典。所以第一代以色列人虽然完全倒闭旷野，神离开以色列人没有？没有。40年玛拿除了安息日之外，每一天按时降下，不论你们多悖逆，你们多埋怨我，多抱怨我，多么不喜欢我，我给你们吃的从来没有断缺过。40年你们那样的悖逆顽梗，云柱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。这是我们信的神。大家想一想，大家想一想，你的孩子悖逆，是不是5年10年你有可能就把他赶出去了，对吧？持续的悖逆，持续的不听话，持续的给你惹事，算了，你去那边去吧。甚至有的时候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但是神在40年当中，他的恩典和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所以摩西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。40年大约14000天，玛拿每天早晨按时 按时降下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还有更神奇的，40年衣服没有穿破，鞋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。我这条裤子大概十二年了，我觉得20年以后我的裤子就穿不了了吧，对吧？而且我一年就穿两三回，所以才穿了十几年。40年哎，他们在旷野没有，你想他出埃及的出能带多少件衣服出来？而且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，但是40年衣服没有破，鞋没有破，最主要的是鞋没有破。在旷野哎，登山的这个上次我们去登山的时候，这个带新的鞋是新鞋，两三年没有穿，结果鞋底就掉了，对吧？所以40年鞋没有破，完全是神的看护、保守和同在。这么悖逆的人，神依然来保守他们，这是神超自然的保守。然后火柱和云柱，大家有没有想到火柱和云柱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？看苹果吗？看苹果，在南犹他看苹果吗？白天热得要死，对吧？你进到帐篷里，如果窗户不打开，真的是免费蒸桑拿，10分钟就，如果太阳好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免费蒸桑拿。晚上的时候，如果你的保暖不够，真的冷哎，因为它周围的植被很少。白天热，就像我们在中国常常会说哈密瓜的那个状态似的，是吧？说早穿棉袄，午穿纱，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，还是哈密瓜？吃西瓜，对吧？当然是哈密瓜，真的甜。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没有云柱和火柱，他们一天也活不了。白天云柱把太阳给遮住，就让他们行走的并不那么热，晚上有火柱在他们四围，所以我们看病的时候也学会了，是吧？常常为要特别冷的时候会点上点火，所以火柱是四围围绕着以色列营的，火柱是四围围绕着以色列营的，所以火柱云柱对他们是神的恩典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，别害怕，神的同在和恩典就说明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上一堂讲信息分享的时候说，当神真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当神真不管教我们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害怕，任凭我们那样做的时候，那就神真的不管你了。所以当真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在神的手中，他仍然供应我们，也会保守我们，他没有放弃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信息就在这里先停一停，信息先在这里停一停。这4节经文我们只讲了1节，下一堂我会讲后边3节。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红海信仰的高峰不能够持续，而旷野才是信心的考场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真的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天天这段赞美真好，然后这段这个大家真复兴都很有爱，那不是常态，记得那不是常态，那真的不是常态，偶尔的这是会出现的。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却没有进入迦南之前，在旷野当中他们被试炼被炼净，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生活的常态。可能教会当中不一定完全是你的旷野，有的人的旷野可能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环境。所以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不要像第一代以色列民不信那样，他们不信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相信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，所以他们的结果是倒闭旷野。这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始终学习学会神的应许比他们的困难更大。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困难大过神的应许，而神应许他们，你们一定会进入到迦南美地，一定会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，一定会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。但是他们说 不行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回埃及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审判当中，神的恩典依然同在，神没有离开他们，马难依然降下云柱火柱，依然来引导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也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上，你出埃及了吗？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出埃及了，因为都已经得救了，过了红海了。你正走在旷野吗？你是否在经历神的试验和炼境？你相信你的终点是迦南吗？你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出现吗？相信吗？如果相信，这个相信一定会改变我们现今对他是否敬畏的状态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会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，神的审判一定会最终临到，第二次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敬畏心要比我们平常那种轻忽就会更重一些。如果你的相信只是相信过去神已经拯救你了，而不相信神未来的应许，那么我们就走在这一条被炼净的道路上。愿我们每个人在旷野当中不抱怨，而是在旷野里边成长，因为神要苦练试验我们，要知道我们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为我们以往对主你缺失的敬畏来认罪悔改，求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，主，我们遇到各样的环境、各样的患难、各样的挑战，乃是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，让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是否来肯守你的诫命。主，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困难必不大过你对我们的应许。求神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把神当神，活出敬畏荣耀主你自己的生命来。愿神赐福和使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有主餐，今天主餐